上个礼拜二哈，有一位从外地来的姊妹哈，那她第一次来上哈，因为她说她看见她的先生呢，只来上一个礼拜哈，怎么就变了哈？她说这个礼拜她先生人好好好好啊哈，所以她就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哈。说哦来了，她说她说她就明白了，因为我出了这个功课哈，出了这个功课，她先生就这样子。整个很大的改变，他说哇先生这么好这样哈，那所以这个礼拜他太太继续的来了哈，所以给大家的功课是最主要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做功课，最主要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所以我现在在问哈，你这个上个礼拜这个礼拜来哈，这个礼拜就从上礼拜二到现在哈，你有做这个每做完一件事你就来这个亲近主哈，这个一两分钟也可以，两三分钟也可以哈，有做的举手。好，包括你可能这一个礼拜里面你可能有漏掉了几次，可是你已经竭力的每做完一件事去做，都可以举手。好，举手。哦，好，谢谢，请放下，很好哈、哦。看见你们有这样愿做的心，我就很高兴哈、哦。因为我是盼望你们这十堂的聚会下来，真的开始可以常常的把你的注意力回到你的身上，以至于你就跟神开始有一个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好、哦，所以这个功课目的是这样子。好，那还有你有灵修哈、哦，灵修那个每次都有一小时以上，每天都有一小时以上的举手，这个叫每天，这不能漏一天的哈、哦。好，谢谢，请放下，很好。还有啊，你天天开始都有为渴慕祷告的举手。嗯，好，谢谢，请放下。然后呢，我现在这个今天不考试，好，因为我给大家的功课。最主要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哦、就是我一直要大家脱离那个在乎考试在乎成绩哈、哦、脱离这个噩梦哈、哦、这个中国人的教育已经给大家都带来这方面怕考试啊怕成绩不好哈、哦、这个已经都产生一个很深的一个噩梦了哈、哦、已经不是在一个兴趣里面来学习哈、哦、真的。我们这个天国的教育一定要培育出大家的兴趣来，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成绩，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毕业的，一定可以快快乐乐的毕业，每一个都可以。那可是你要快快乐乐的上天堂，就在乎你去操练。我今天碰到一个姊妹啊，我说哎呀你，因为她在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聚会哈，也有服侍，我说哎你这样要全修生会不会很累啊？她说不会，感谢主让我都恩典都够用，体力都还蛮好的哈，只是我功课都还没做哈。我就跟他讲说，做功课不是最重要，那个要该操练的有去操练才是最重要。我说江姐，谢谢，这给我好大的安慰啊。就我就跟我们的这个班主任哈，我们的阿燕讲哈，他说。你不是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吗？你不是在新生训练也讲了，这个你这个两次也都讲了哈。我说就是人的那个惧怕，你要一直讲，讲到他不惧怕为止。就是那个多年来的惧怕考试，惧怕成绩不好，很深的在里面。虽然一直讲一直讲，他还是不大容易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吗？哦，有这么好的恩典吗？好，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盼望你们借着这个思想模式整个的改变。好，因为我就跟阿燕讲哈，说你看哈，那位姊妹这样跟我回答，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各班都注意，尽量少考试哈，功课不要太多哈，我就这样跟他讲。他说可是你不是已经讲了吗？好，你看。就是这样讲了，我说讲刚开始的听，可是没有真实的相信。好，那我就是盼望你们真的是，为什么要你们该操练的要去操练？我刚刚问的都是先问操练，对不对？我不是问纸上的作业，也不是要考试。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操练就会像那一位弟兄改变了，他 才操练一个礼拜，他太太说我弟兄都变了。好，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这个成绩是最重要的成绩。那我盼望的就是这样子。好，那外呢？为什么会给你们要背一些这个赞美的这些哈？是因为借着背这个赞美啊，赞美的经文，要让你的赞美才会丰富。否则你每一次跟你讲说要开口赞美，你来好祷告一两句赞美，可是你平常没一两句话，没有什么话好赞美。背经文就是要让你开始有更丰富的话语来赞美他。好，还有呢，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背那些经文的时候，你不知不觉里面都火热起来了。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好多个点头哈。你就在背那些经文的时候，耶和华本为大，当受大赞美哦，你就里面更知道神是多大，多么伟大。好，那知道向你欢呼的难民是有福的，他们要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好，你知道用这样来赞美的时候，那你不知不觉，你一直用着，你反复的背，反复的背，不知你的灵就会提升了，就会提升。这是要你背的原因。好，要你背说为什么要开口，为什么要开口赞美。好，那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个借着你这样平常开口这样的赞美，你的里面的情感的化学元素就开始改变了，你的思想错误的引垒就会一直的被打破。就是借着这个开口。好，那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下，为什么要开口赞美啊？圣经有哪些经文是要开口赞美？回答我啊，快点回答我。诗篇81篇，好，81篇，你不会背第几节，至少你知道哪一篇，你知道，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神学课程啊，你们来啊，不是只是刚信主而已，你来，当然刚信主来也会得到很大的益处，但是基本上是要训练你们成为一个领袖。那一个领袖呢，人家会问你问题，为什么要开口赞美？你要会回答。你说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开口了以后，我心里就开始很舒畅，很火热。那是你个人的经历，我要你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为什么要开口赞美？啊，是。啊，诗篇81篇讲什么呢？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好，那这里讲到说应当，这个圣经讲的应当里面当怎么样，那个都是个命令，神命令你的，神命令你，命令你要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是不是？神很爱什么？爱人家这样子来这个爱人家来称赞他啊？不是，因为他说，当我们大声欢呼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是我的力量了。他说，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就是你向他欢呼，你力量就一直起来了。好，那像这个马蒂娜刚刚跟我讲，因为他今天一天很忙碌哈，我们昨天晚上带到很晚回去，然后要预备今天早上他要讲的，然后又一天下来，然后他接着他这个中午完毕了回去吃个饭，马上就又要再过来。他说我好想睡觉，可是必须要现在就去，好去，然后做 CD 做完了，接着要去哈本洞。可是他刚刚聚会前跟我讲说，哦，我这样来敬拜了以后就不爱睡了，整个力量就起来，就是这样。你借着赞美，它会成为你的力量。好，还有呢，像雅各的神发声欢乐，所以都要有声音的，不是闷烧锅的，啊，不是只是里面啊，哦，里面欢乐没有的。为什么？因为神要你开口，你开口赞美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那个喜乐、那个荣耀、那个力量，了解吗？好，还有呢？还有哪些经文？你们的现在先不要打出来，不要打出来。这恩典大到已经是，那你们回想一下，有背的，快， 好，不是哪里有讲到要开口？开口109篇，好，109篇30节讲怎么讲？
很重点，
众人中间赞美他，哈，好，会背的尽量用背的，好，那我要用口极力称谢，所以又讲到口要极力的称谢，好。还有就是在众人中间赞美他，既然在众人中间，表示是人家听得见的，所以都是有声音的，要声音要出来。好，还有呢，
145篇
哈，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又是口哈，不是只有我心里。好，所以我盼望借着这些以后，你不要再说为什么一定要开口？难道我就不能心里赞美吗？难道你要跟神作对吗？难道你觉得神的话是废话吗？神说的话一定有意义的，他的话是比金子，比那个炼过七次的金子银子都要宝贵，他从来不多说的，他的话就是什么生命，生命。所以盼望你上过这个课以后，你真知道神要我开口，不要再说难道我不能吗？圣经上讲只有什么人不会开口赞美？哑巴，还有呢，死人，就两种，就是这样，哑巴跟死人，我们都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口来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好，那还有呢，哪里？71篇23节哈，好，这节很重要，你要背起来。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无比欢呼。这什么意思？他说我歌颂你的时候，歌颂呢，我一定嘴唇会欢呼，我的嘴唇一定会欢呼，所以歌颂一定要开口的嘴唇。嘴唇哈，所以他是我的嘴唇会欢呼。他说我歌颂你的时候，我嘴唇必欢呼。还有呢，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就是当我的嘴唇在那欢呼歌颂神的时候呢，我的整个的灵魂会欢呼起来，灵魂会欢呼起来。所以那个忧郁症的人一定要赞美。我碰到有忧郁症的，你就要去听，叫他听赞美的录音带，那4卷赞美的录音带。好，他当他嘴唇歌颂的时候，他的灵魂会欢呼起来，会欢呼起来。好，那个赵雍基有一次有一个脑神经科专家就跟赵雍基讲说，啊，张牧师啊，我们最近脑神经科发现了一件事哈，就是我们整个神经系统是被语言中枢所控制的。张牧师就跟他讲说，啊，这1900多年前，那个已经是十几年前讲的，1900多年前，我们的雅各医生就告诉我们，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讲的，对不对？他说，当你能够勒住一个人的舌头的时候，他的全身就被勒住了。他说，舌头好像整个身体的舵。所以你只要来掌管这个舵，这个舌头，全身就会跟着转。这雅各医生已经讲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圣灵高抹他，神开启他的。好，那所以呢，当你开口在那赞美的时候，你全身的神经，全身的神经都是上昂的，是吗？好，你开口赞美歌颂的时候，全身的神经是上昂的，你会变得年轻，你会变得有力量，你会变得喜乐起来。那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疾病都是借着这个赞美得医治的。有一个姊妹，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呢脑神经衰弱，失眠，好十几年，很严重的，而且她有周期性的头痛。那他就借着来我们教会，开始听到这样信息以后，他就开始赞美赞美，这样赞美一个月，他各种病都好了，像每天极力的赞美赞美。好，他的脑神经，他的失眠， 哈，还有他周期性的头痛都得医治了。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一节圣经讲的，我歌颂你的时候，你所属我的灵魂会欢呼，必欢呼起来。整个灵魂，那个灵魂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思想都欢呼起来了。你思想就不会老是觉得下沉的思想，那情感不会老是觉得我是不被人爱的，我是人家很讨厌的。你就不会是那样的一个思想，或者说我前途完蛋了，就不会是那样的思想，那样的情感不对的。好，所以当你这样欢呼歌颂的时候，你整个就不一样了。那好，还有很多哈，这个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讲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好，我们之所以赞美神呢，是尝到神的慈爱，神的爱真的比我的生命更好。好，他这样的爱我，这样的恩慈对待我。所以我的嘴唇要来颂赞你。所以你的赞美神刚开始跟你讲说叫你做功课，但你应该借着赞美而借着背神的话越来越明白，你的赞美不是要做一个功课，免得我们下礼拜开始要讲等候神你就又忘了赞美，你知道吗？是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来颂赞，我要来歌颂你的慈爱，歌颂你的大爱。而且很奇妙，借着我们赞美哈，当我在赞美他的慈爱的时候，我的神的慈爱就向着我开启。所以赞美会开启我们那个昏昧的心思，昏昧的情感。那赞美会使我们整个人向着神，整个苏醒过来。所以为什么在诗篇一百四十九篇讲到说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好，就是一个人愿意赞美，那是一个谦卑。好，为什么是一个谦卑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刚刚讲说为什么赞美是谦卑哈，这个应该是要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哈，讲到米甲那个例子哈，那就是这个米甲嘲笑大卫哈，那为什么呢？因为米甲很爱他的面子，爱他的面子。好，那可是呢，大卫呢，他说我要把自己看得更加卑微。我要看得更卑微。好，所以赞美就是这个意思，他可以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赞美啊，亲见自己啊，就是因为他觉得神配得。他说我现在的赞美，我的跳舞是在这位王，这位神的面前。所以在神的面前我都应该把自己看得更亲切。那也就是一个人他之所以没办法赞美，没办法在神面前这样像个小孩子一样跳舞，就是什么呢？他把自己看得比神大。那么他的面子很重要，他觉得我应该有一副尊贵的样子，我不应该这样子的，没有面子的，这样在神面前这样的忘我的跳舞。他很在乎他的形象，他的形象比神的荣耀都重要。所以就是怎么样，这样的人在神眼中就是个骄傲的人，那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那另外我们刚刚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呢，他讲到赞美是个什么呢？是个献祭，是个献祭。好，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旧约的人去到圣殿中应该怎么样？带着祭牲，对不对？去献祭，好，杀那个祭牲。好，那新约呢，耶稣已经成为这个最大的祭牲，死在十字架上。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都不需要再牵着羊啊，都不需要带着祭牲，可是我们要献上一个什么祭呢？赞美的祭，颂赞的祭。好，颂赞的祭。那这个他说要靠着耶稣，靠着耶稣来献祭，也就是说靠着我们自己有时候是赞美不出来的，因为生活都不容易，好，常常都有不容易的事，你的情绪常常会起伏，好，很少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好，但是呢，神要我们呢来献祭，以赞美为祭呢，所以当你在献祭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感觉杀掉，好，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好，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感觉不重要，神的荣耀才重要，神的真实是重要的，我要来赞美他。好，所以你献祭的意思就是把我自己的感觉去杀掉而来赞美他。好，那这样的人呢，他说这个要靠着耶稣，常常靠着他。好，那他说这个呢就是承认主名的人，每一个承认主名的人都必须要结出的果子是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结不出来的话，有一个果子你一定可以结得出来，就是什么？哎，赞美的果子你一定结得出来，因为嘴唇是你可以控制的。可是我就是赞美不出来，你现在再不好好赞美，你到末世你就很就是完全嘴巴粘住了。怎么？因为到末世的时候，整个环境的在各地的审判再加上敌基督的猖狂，你会让你整个都忧郁的开不了口。所以你要趁着现在还平安稳妥的日子，好好的多多的开口赞美，多多的开口赞美。那个莫林凯勒斯呢，有一次主就问他说巴布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你为着我的儿子耶稣为你死，你高不高兴？他说高兴高兴。好，他说我的儿子为你这样子为你流血，你高不高兴？高兴高兴。好，我的儿子为你这个手被钉脚被钉，你高不高兴？高兴高兴。但是阿巴父一个一个问他，他就开始想我到底答的对不对啊，对啊。可是后来阿巴父就跟他讲说，他说阿巴父就跟他讲，对，你要大大的高兴，从今起你每天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大大的高兴，因为你所遭遇的任何事都不会比我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更痛苦，所以你要为着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带给你的救恩，你要大大的高兴。那莫林凯勒斯就说，好，主我愿意。好，那可是呢之后他就发现不容易啊，每天都要大大的高兴不太容易。可是那是神对我们的爱，那神对我们的爱，那他对我们很合理的要求，因为他的儿子为你死，他成为咒诅，使你赎出来脱离咒诅，你要不要高兴啊？你本来是该死的，该被咒诅的，活在魔鬼的咒诅底下，律法的咒诅底下，今天已经耶稣替你成了咒诅，从今起你都是活在祝福里面，活在亚伯拉罕一切的恩福里面，你当然要大大高兴，你即使被狗咬一下都要大大高兴，对不对？因为你还是在极大的恩福里面，是不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救恩的代价是多大，这么大的代价，只为了把我赎出那个该受、该到、该审判到地狱去、该受刑罚、该受咒诅这样的赎出来，成为这么自由永远的福乐里面，我是应该大大高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基督徒太亏欠神，知道吗？基督徒不应该哭丧着脸，不管你遭遇什么事， 你的情感、你的感觉、你的情绪没办法控制，但是你的嘴是可以控制的。养成一个习惯，一直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我赞美你，不管遇到什么事，开始这样子，开口赞美，开口赞美，成为你的生活，你的习惯，好，成为你的生活，你的习惯。那这个呢，会，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神说，你借着这样来赞美我，你就健康了，你就健康，你就圣洁了。一个人常常懂得从早到晚这样赞美神，因神而欢呼喜乐的人，他就有圣洁，真实的主天的圣洁在他的身上。所以圣洁不是说哦，我没有去犯罪啊，我没有偷钱，我没有说谎，叫做圣洁。不只是那样，更进一步的，不只是那样，没有犯罪叫做圣洁，不只是那样，圣洁是一个分别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是一个因我的神而欢呼喜乐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当一个人，如果你是这样的过生活，你也就不容易犯罪，对不对？当我们常常因神而欢呼喜乐，我们就不容易批评论断啊，就不容易老是又要认罪。好，那那我要再讲几个这个我们一般人哈、常会就说你这个是一个领袖的训练哈、一个神学训练。那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哈、几个问题哈、问大家哈、你要怎么样来鼓励会众？更多的有会众，有更多的人起来赞美，你怎么样来鼓励会众多多的起来赞美？多多会有人起来赞美，因为你们是要服侍主的啊，以身作则，好，以身作则啊，自己赞美哈、好。那但是你在领敬拜的时候，你怎么来鼓励会众多多起来赞美？你知道我们教会，从1995年我来这里拓荒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开口的，没有一个开口的，他们不会赞美。可是你看到现在会这样赞美，那是什么？但是记得每一次我在领敬拜的时候，我都会讲一节有关赞美的经文，然后鼓励他们起来赞美。好，或者我会讲一点有关赞美带给我的改变，或者会带给大家的益处，鼓励他们起来赞美。那你要把一个教会本来大家都是哑巴的，变成整个教会会这样的开口敬拜赞美，是要这样子带的，每一次每一次这样带。那我们现在带敬拜的人都很容易了，不需要说什么话，只鼓励大家，大家都自然已经会了。那已经成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了。可是你刚开始要拓荒，或者你们教会不是这样的，你要带领他们要起来赞美，你是需要懂得怎么带的。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背经文，所以你经文一定要去背，这是很重要。那背了是让你自己先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敬拜赞美的人。那你自己是这样的人，你在带敬拜的时候，那个灵界里面就会有一个影响力在影响大家。我不能说我平常都不赞美神啊，也常常不喜乐，我一上来就说哦，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字有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起来赞美欢呼。那个话讲出去就掉到地上去了，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就没有那个全能。所以我们每一个你要做领袖的，无论你是小家长啦，无论你是带敬拜的啦，好，或你当传道人，你必须让这个赞美成为你的生活，你生活的习惯，你一定要会这样赞美，好，成为你生活习惯。而且你呢，你借着这样的赞美的敬拜神哈，首先第一个祝福的，被祝福的是你自己，第二个祝福的就是你的家人，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就开始感受到天堂的滋味。 你看，如果弟兄们这样子哈，他的孩子就不一样。你知道现在为什么主日学？我们教会哈，基本上大人哦都会敬拜啊、跳舞啊这样。你看改变大人应该比较难，改变孩子应该比较容易，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孩子每次哈把儿童主日学哈，小孩子再来跟大人一起聚会啊，然后在前面哈，然后大人都跳舞跳，孩子都这样，都是这样看的。那为什么？我就可以知道，因为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没有这个敬拜欢呼的榜样，所以我们的主任学老师哦，怎么样使浑身解数的要来跳啊，真的他们都在看着老师的。因为父母给他的影响是七天的影响，老师们只有那个两个小时，很难影响他，很少很少，因为他在生活里面基本没这个习惯。那我们的大人呢，经过这几年来哈，这一两年来已经开始一点一滴的可以脱离地的吸引，可以跳舞了哈，可以赞美哈，可以敬拜。但是呢，可能回家还没有这样跳舞敬拜赞美，这孩子还是没有感染到。那或者是你已经孩子已经十岁了，所以他已经九年都看着是这样，这一年呢看着你有一点这样，他还改不过来，还要更久一点他才能够改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儿童主日学比较难带他们，这是他们进来。可是感谢主，后来我们鼓励我们这些怀孕的妈妈哈，多来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哈。啊，我们这些怀孕的妈妈这一代生出来孩子，一个个都会跳啊、唱啊、敬拜了。不一样了，因为他在母腹里就开始一直在听敬拜赞美那个神的灵，喜乐的灵哈，然后在婴儿都推进来情侣炉的敬拜哈，所以他们从婴儿就已经开始一直感染这样，而且圣灵喜乐的灵他们浇灌啊。所以我们有的姊妹说他的孩子哈，就像到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他孩子脚都会踢，手都会举，这样他也会在那敬拜赞美。所以就是这个呢，如果你赞美成为你的生活你的习惯的话，你的家人就蒙福了，你的家人蒙福，他不会老是看着一个啊、好像被担子重担所压的另一半这样拖着疲累的身子回来了，好，大家最好都不要碰他，他是一个喜乐的老公回来了，然后孩子也不会怕接近你，好，那这跟家就开始改变，基督徒的家庭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当中单身了，这里单身了很有福啊！你现在趁还没有孩子，还没结婚，赶快赞美成为你的生活，你的习惯，你的另一半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这个单身的嫁给我们这些神学生的都有福哈。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大家去背这些经文的目的，你们一定要去背。好，好，怎么样鼓励会众多多有人起来赞美？知道了哈。好，那首先是你自己要过这样生活，你要背这些经文，然后真的常常借着这些经文来赞美神、称颂神，从早上一起来晨更，好，不是一个形式化的，而早上一起来晨更就开始开口赞美敬拜。对，我要问这个功课哈，你每天有这个赞美五分钟的举手，哦，非常好非常好，要继续，因为你要一直继续成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习惯，这个很重要。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在台湾哈，她怀孕到九个月的时候，就是忽然间那个胎儿那个胎盘剥落，那剥落孩子就死在这个肚子里，这样好，然后就送进这个手术房开刀，好，那开刀呢，结果。他在开刀的时候哈，他开刀出来哈，就是非常顺利。然后一出来以后呢，他醒起来以后哈，他那么喜乐，为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在开刀，他以为他在参加特会， 就是说在开张的时候，他就整个他好像在特会一样，他一直在敬拜神，一直在赞美神。那为什么？因为他生活已经习惯这样。所以当你进入一个没有感觉的情况底下，你的灵已经仍然在歌颂赞美他，你常常在歌颂赞美他。所以那个很奇妙，医生说哈，因为九个月大的婴孩，你在九个月大就是快要生了，这时候剥落是很危险，很危险。那医生说他的那个子宫哈都那个淤青啊，因为那么大的婴孩，然后胎盘就剥落都淤青了。可是呢，居然他很快就都完全好了，也没疼痛，也没什么，就是很快就都好了。是神的同在里面，好，所以我们这样的这个敬拜赞美哈、哦，成为你的生活。敬拜赞美是神要把那个救恩、灵魂体的拯救、灵魂体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另外呢，我再问一个问题，一个领袖。好，他要注意些什么？就是说他盼望他的会众更多起来开口赞美。我刚刚是指带的人要这样带，好，鼓励会众。好，那如果你现在是坐在下面，你是一个带领的人，你是小家的家长，好，你是教会的牧师，你盼望你的整个会众哈，有更多人起来赞美哈，你要注意些什么？观察哪些人有开口？嗯，这对，好，观察哪些人有开口，那也就是留意私下还要去鼓励那些没开口的人，私下还要去鼓励他。有些人要鼓励好多次才肯开始开真口，这样。好，那但是你需要为着他的益处去鼓励。还有没有？对，自己要开口祷告，但是要简短，这很重要。好，就是说你领袖哈，你不要一赞美就赞美得很长，那你的会众就会觉得我不够属灵，我只有一句话，那我还是不要赞美好了。啊，好，我有时候去外地带特会，那个他们的牧师就很盼望我能够讲这个赞美的信息，帮助整个教会可以开始起来赞美啊。那我讲完信息以后，那个牧师就很火热的就开始开口，第一个就开口赞美，赞美的好长好长好长，就他就安静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就会觉得我不够属灵，好像赞美需要那么长，知道？还有第二，要赞美的话都被他赞美光了。会众就没话好赞美，所以这个做领袖的要注意，你盼望你的教会要起来赞美，或者你盼望你的弟兄姊妹要起来开口祷告，你一定要做榜样，就是要简短，简短，才不会你太属灵，把他们压的都不属灵了，这样。好，那这个是做领袖要注意，有时候做领袖的太强，以至于他们弟兄姊妹就太弱。因为我比较弱，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可以做领袖的。所以你做领袖的一定要不要太强，一手包办，哇，你的所有的表现这么强，那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不够属灵了，都不敢，什么都不敢，祷告也不敢，这样敬拜也不敢，都不敢，这样。好，所以你要越简短越好，这样。好，那另外我要讲几点要注意的事情哈，就是当别人生病或遭到不幸的时候，你不要说赞美主、感谢主，你不要这样说哈。就说我自己遭到不幸哈，或者生病的时候，我要一直竭力起来赞美、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好，让神的医治临到我。但是你看到别人这样的时候，你不能说赞美主、感谢主， 别人会觉得哇，你看到我生病你很高兴是吧？我遭遇这么不幸你那么快乐吗？你会带给别人的是这样的误解。好，那你说那我要怎么帮助他？你要帮助他的就是说，哦，你身体一定很不舒服哈，或者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哈。那神哦有给我们一个救恩，得着他救恩的方法。好，你可以给他看诗篇五十篇呢，哈，你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呐，哈，就会为神开一条路，可以把救恩赐给我们呐，哈，这样，好，那你就说，那你愿不愿意来为着你的这个身体、你的疾病，或者为着你这个不幸的遭遇来感谢赞美神？你是要带他，那你要先跟人家讲，而不能一看到人家就感谢主、赞美主，你要感谢主啊，你要赞美主。人家一下子没办法接受的。好，好，另外就是说有关赞美哈，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来聚会的路上哈，夫妻就大吵一架，好，那然后呢这个一进来敬拜的时候哈，那这个这个妻子呢就在那大声的赞美声，哈，那丈夫就会觉得他好假，是不是？好，对不对？不对啊，为什么？
他需要
啊，他需要
不亲。
好，不是，就是说你夫妻吵架哈，特别来聚会的路上，大家一定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好，撒旦常常在你要来聚会之前总是发生好多事哦，让你去处理啦，然后总是发生好多不愉快，让你带着很不愉快的心情干脆不去聚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要来聚会前尽量去保持和睦，里面就开始一直感谢赞美。特别如果你有另一半是不信主的，或者慕道友，或者是才刚信主哈，你一定要一直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好，大家保持在这个很谦卑的里面哈。那另外呢，你吵架了，你来聚会，好，来聚会，他在那竭力的赞美神哈，那是谦卑，那不是好假。为什么？就是说他的吵架当然心情都不好嘛，但是呢他还是愿意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他把自己那个刚刚很不愉快的感觉杀掉了，他来把自己的这个整个注意力移转到神的身上，而不是在还停留在刚刚那个吵架的话语里面，不愤愤不平里面，对对方的愤怒里面，他不是这样，或者刚刚的失败里面，他把这个撇一边，他真的愿意全心灵来颂赞神，来赞美神，这是对的。所以你不要错误的去这个定一半的罪。好，那但是呢，另外有一件事情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好，谢谢。那这里呢，这里讲的是跟刚刚不同的情形。这个是有些人哈，他跟另外，例如说他可能跟妈妈或者跟他的室友，好，长期的不愉快，好，那对方呢对他很不满，可是他都不去面对，他不去求和睦，也不去道歉，然后他就在神面前赞美主、赞美主哦，跳舞的赞美主，这是不对的，这个叫虚妄。也就是说，神要你先去求和睦了，你再来献祭，这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当时临时这个吵架是不一样的。吵架马上进入聚会里面要敬拜，你要竭力来敬拜神。 好，然后呢敬拜了以后，人才会在对的光景，因为你赞美神的时候，你才会健康的，神的宝座降下来，你才会在健康里面，那你才会知道自己有错，也低下来，居然会就可以去跟对方道歉。那但是这个呢，是说你已经呢，他说是说对方向你怀怨，你在这里献祭，可是对方向你怀怨，你不管，你就是哦，我就极力的献祭，这是不对的。好，那你要先去解决对方为什么会对你那么不高兴，好，对方为什么会向你怀怨，去跟他求和睦，再来献祭。好，那这个是我想到这个赞美哈，常常会有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人还有什么问题有关赞美这方面？好，那没有，我们等下一场再继续。我们休息个5分钟，好不好？好，我们下一场继续。